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几年前，当我看到《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立刻就被书名吸引，买下了这本薄薄的小书。也许书的内容是从牧者的角度，对牧养事工进行的反思与看见。坦白地说，我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没看出里面有什么新奇的观点，甚至也没大看懂。但多年以后再打开，一口气读完，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对今天被誉为后现代人的困境洞见颇深，可谓是一针见血。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作者卢云写下这部作品的时候，至少已是30多年前。他简直像先知一样，洞察到今天的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比如他在书中写道，后现代人意味着一个人不再天真的对科技抱有信心，反而痛苦地察觉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缔造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也能将人类带向自我毁灭的陷阱。对他们来说，困境不再与未来潜伏危机，而是根本没有未来。在他的笔下，后现代人有如下特征：一、历史感的断裂；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三、寻觅新的永生之道。作者对这三个特征展开描述：怀疑人生，失序状态，日渐麻木，既没有忧愁，也没有喜乐，跟如今的佛系、躺平、无所谓、随便、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生活状态高度吻合。还有，人能广泛接纳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观念、传统、宗教信念和生活形式，他们活在当下，也只为当下而活。他们的人生是游戏人生，其思想和感情的表达需要他者的交流和他者的回应，但却不强求他人的认同。许多人不想生孩子，不希望把孩子带到这个自我毁灭的世界。既然历史可能会走向终结，他们当然会失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欲望。此外，为何要卖力谋生、辛苦劳作呢？看到这些文字，我感觉作者仿佛曾经穿越到今天，目睹被手机网络哺育的人们丧失永生意识的麻木无助，以及失去创造的欲望和做人乐趣的冷漠无力感。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的口，责备那些应着景象充耳不闻、不肯听从神话语的人。其实从古至今，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耳不听的理由，也大同小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 满所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7章8到1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7章11到14节。好，读完撒迦利亚书的7章8到10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撒迦利亚为何在这段经文中要重申10诫中的命令呢？其实这段经文就解释了敬拜的真正的意义。那么正如弥迦书的6章8节所宣讲的真理，真正的敬拜呀，可以归纳为以下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高举公义还有公理。那么第二，在实际的生活上来实践爱心还有怜悯。那么由此可见，人如果单谈爱心而没有实际爱心的行动，那么就犹如啊徒有属灵的外表而无属灵之实一样，这是神所憎恶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10诫的最后的一条诫命，那么这会对我们呢有所帮助的。前边4个诫命都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诫命啊就像桥梁一样，和人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啊有关。人小的时候要仰赖父母，父母对儿女来说呀就像父神对神的儿女一样，这是神对圣徒的心意。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啊要顺从父母的原因，那么就在于他们要先学会顺从父母，那么将来才会顺从主耶稣。好，请注意10诫中最后的5个诫命，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3到17节。经文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看，你不要贪恋别人的豪宅啊，高级轿车，你不要贪恋这些事儿。请注意，我们要把这些诫命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撒迦利亚传达神的旨意，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那么这个命令就强调了不可做假见证，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那么这个命令啊就强调了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贪婪，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那么这个命令啊跟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贴近了。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那么这个命令啊就显然强调彼此相爱，还有不可杀人。虽然主耶稣只是引用了2个诫命做例子，但却把这些诫命啊就提高到了更高的一个水准了。主耶稣说，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发怒，那么就是犯了谋杀罪。神说，虽然以色列人遵守这些仪式，但身为神的儿女啊，今天活在神恩典时代的我们呢，也应该每天都要去遵守这些规定的。以色列民他们就反复地遵循这些仪式，他们会哭泣，会哀悼，会进食，也会来献祭。在马拉基书中，神对他们来说，你们说这些祭物让你们感到厌烦，你们应该站在我的立场来看，这些表面肤浅的仪式才使我感到厌烦。好，先知在撒迦利亚书的7章8到10节中就举出以下的4个教训，以总结以色列人在社会生活上啊应该有的标准。那么首先就是要按治理判断，这个积极的命令提纲挈领的就道出了团体中啊公理的一个重要性。根据出埃及记的18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那么自摩西以来呢便非常注重这一点儿。动词判断啊，包括法庭的审判在内，不过呢也可泛指啊在产生冲突和不公时能够恢复和谐还有平安。 那么在社会的关系上，人人都应该以公平来去对待邻舍，而不只是审判官的责任的。那么同样和判断同源的一个名词公平，它是指啊规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些原则也让人和神就来相连。那么在立约的关系上啊，就尤其如此。形容词真，那么和合本呢就翻译作治啊。补充提醒，人可能会按照律法的字面来去判断，但是呢却并未高举公义。那么真正的公平就包括了对个人的关怀啊，特别是被欺辱的义人慷慨谦卑，这乃是出自神本身。好，第二个积极的教训补充了第一个，又彼此相关。慈爱怜悯在希伯来文中，它是一种忠诚之爱，这是人际关系啊应该有的特色。在家庭中啊，尤其是婚姻中，在朋友之间以及盟友之间呢，都是如此。凡受到善待的，就应该以此回报啊。只要立了约，那么双方啊就应该以慈爱怜悯来去相维系。因此，这个字啊常和神的约来去相连。那么，从前的先知常指出，社会秩序的崩溃啊，是由于缺乏诚实、缺乏慈爱怜悯以及缺乏对神的认识。那么相反，神他却守约，又要他的子民呢来去谨守仁爱还有公平。撒迦利亚可能也想到了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啊，其中就呼吁人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真正友情所具备的慷慨还有温暖，应当啊散布在每一种关系中。好，第三个教训就是欺负弱者不符合公平、慈爱和怜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那么就清楚地讲明这一点了。而先知啊，他也是常大力的铺陈啊，比如说以赛亚书的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的七章六节，以及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十二节都是有提到。寡妇孤儿已经失去了赚钱养家保护他们的人，那么在财务上和社会上啊都是处于弱势，那么因此啊很容易受骗啊，被不耻之辈来去欺负。那么正如弥迦书的二章九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那么寄居的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了，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贫穷人没有谈判的筹码啊，常要看富人他们的脸色。那么正如阿摩斯书的四章一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你看，人常有派系之心啊，贪得无厌，但神的子民呢却必须慷慨为怀，伸出友谊的援手。那么在神眼中啊，这就是公平了。撒迦利亚所总结的第四个教训，外表是消极的，也就是禁止有谋害别人的想法。在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中，撒迦利亚他用同样的一个片语，心里谋害，但是呢却指法律行为。因此这个词啊也可能意为是在法庭上做假见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七章的九到十节便有交错模式，第一和第四个教训来去呼应，而第二和第三个教训呢则是互相的平衡。那么这些道德标准呢应当是牢牢地记在禁食者的心中的。犹大的败亡啊，正是因为他们就违背了这些的标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的七章十一节经文说：“他们却不肯听从， 扭转肩头，塞耳不听。那么这里的他们呢，是指以色列被掳的上一代。扭转肩头，那么就直译作所呈现的是顽固执拗的眉头。那么正如尼希米记的9:29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好，你看以色列的列祖，他们就拒绝听从这一类的教训。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6:10经文所描述的，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听从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啊，不只是听见而已的，而是啊，要认真对待这些话，甘心臣服，在历史和经验中来接受考验。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体会到这些话是智慧还有真理。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却扭转肩头，好像一匹动物啊，使尽全身的力量来拒绝扶恶一样。因为不想听见这些话，他们就故意的来去塞住他们的耳朵。你看，百姓不想听神要他们来听的话，有些人呢，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扭转肩头。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种描述。我读小学的时候啊，我是一个乖宝宝，但是有一次啊，我却因坐在前边就开始来捣蛋起来了。我的父亲坐在后边，他就走过来用手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扭转肩头。啊，我真是捣蛋，竟然会做这种事儿！我的父亲就拉着我的手对我来说，他说，儿子，我要处罚你。这并不稀奇的，他继续说，我不是因为你捣蛋才要处罚你，而是因为我把手啊放在你的肩膀上时，你扭转了肩头，你的态度很恶劣。那么接下来的几分钟啊，他让我汲取教训了，下次就不敢了。神说，我触碰他们的肩膀，他们却扭转肩头。那么今天教会有很多人被神碰触肩头，神对他们来说，等一等，不要做这事儿，不要这样的来生活。但是他们呢，却扭转肩头，不想听神的话。神说，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你看，这正是被宠坏了的小孩他们的真实的写照。以色列人从伯特利以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蠢事儿啊，不顺服神，他们整个国家呀一直在背逆神。以色列被掳不是因为缺乏神的启示，神把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先知也对他们来说话，可是他们呢却塞耳不听，他们就背离神。那么这就违背了跟神有关的诫命了，他们在神面前呢就有罪了。所以如果你的心不对，那么遵守宗教仪式啊不会给你带来好处的，除非你过正直的生活，否则遵守宗教仪式是没有用的，反而会使你啊成为主耶稣他所责备的假冒伪善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称哪一个信徒是假冒伪善的，圣经没有一个被称为是假冒伪善的真信徒。根据马太福音23:25-26经文的记载，只有那些假装有宗教信仰的，就像主耶稣所说，洗净杯子的外边里面却是肮脏的人，那才是假冒伪善的人的。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了。神颁布十诫让他们在生活中遵行，那么从人际关系开始来教导他们，他们该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跟人去相处，怎么样有好的家庭生活。神要他们呢显出他们的本性啊，证明神为什么不垂听不回应他们的祷告。撒迦利亚书的7:12经文说，是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那么这些话呀是要深入心中，但是没有一物可以穿透金刚石。撒迦利亚他富有创意，他避免用成语，而是把以色列百姓的硬心那么就比作钻石。这个比喻啊只是在以西结书的3:8的类似的比喻中啊出现过，别处都是没有的。那么希伯来文律法这个词儿在这里是否为术语，指律法与先知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指教训呢？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尚可辩论。那么先知的基本的命令都出自于律法，因此呢，它有可能是指摩西五经。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那么这里的圣灵教义啊，非常的宝贵啊，就指出圣灵他是神的话临到先知的中介者，而先知则是神话语的传媒。这个教义在先知书中啊是绝无仅有的。以赛亚书42:1和61:1就提到神的灵在某人身上，但不是指先知。那么最接近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9:30，这段话呢可能是被掳之前国殇日的仪式中所用。或许尼希米记的9:30和撒加利亚书的7:12都是引用了某一个著名的诗篇，那么这样呢便可以解释两段经文的他们的相似之处了。但事实却是撒加利亚他是第一个记载圣灵这方面教义的先知。那么讲完神的要求和以色列的拒绝服从，那么接下来啊便是神的烈怒啊，这个主题啊无需发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违背神而来惹怒神，以及被掳后啊他们所受的痛苦已经像大字一般的就写在列国的眼前了。经文说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那么这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给毁灭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这真的是太惨了，是一个悲剧的，是很可怕的事儿的。以色列民很宗教化，他们遵守仪式，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他们就羞辱神了。撒加利亚书7:13-14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你看神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那么这句中就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我和第三人称代词他们，那么这样的交错表达形式啊，正表达了报应的一个公正了。 RSV 和 NEB 一本啊就修改了希伯来文，按照叙利亚一本就翻译作我曾呼唤，那么 RV 一本和希伯来经文则是他曾呼唤。那么这句话的开始用他，末尾用我，那么这种情形在先知书里边是非常普遍的。先知在前边几节是用第三人称啊，他继续的就沿用下去，直到突然发现自己用到了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么才改为第一人称。你看神的信息在他心中啊太鲜活了，这个解释也可用在未来世的说明，虽然审判已定，但事情呢尚未发生，这个预言必然会临到，到时候啊会是一个双重的悲剧，百姓会被吹散，吹到四风去，好像被台风啊所吹，以致美好之地就荒凉了。素不认识的万国主要是巴比伦还有埃及，但是也包括了更加广阔的地区，那么这些国家跟神的约是没有分的，生活方式跟以色列人也是不合的。那么同时神立约中赐下的应许美地，那么原本的应当是果实累累，但却成了荒废的空地了，那么神就显然撤回了他立约时爱的赏赐，你看这是最大的一个刑罚。在讲道中虽然没有提到禁食，但是撒加利亚他却直指问题的核心。那么在禁食之日为百姓的损失悲哀比较容易，但是啊，要面对神继续不断的要求却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是否比列祖更加愿意每天的生活都符合神律法的精神呢？禁食的日子目的就在于更新他们啊，借着重新认罪得赦免和未来的盼望而产生新的动力来过讨神所喜悦的生活。神对百姓说了，我呼唤你们，我呼吁你们，但你们却不听。 当以色列民陷到困境时，他们说，我们不要被掳，我们要回转归向神。那么现在神说，我不垂听你们的祷告。你看，有很多祷告啊，是神不会听的。电视上常常播出让人厌恶的烂情戏，人们为所欲为，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呼天唤地，求老天爷的帮忙，求神来救他们。我认为神不会垂听这种祷告。我要强调，你先要跟神建立对的关系，那么神才垂听你的祷告。神说得很清楚，徒有虚表的仪式啊，都是宗教上的假货，对你是没有帮助的。那么先知撒迦利亚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大百姓沦为巴比伦俘虏的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是没有听从神的话语而违背了神。你看，拒绝神恩典的人，终有一天他们会哀哭切齿，这是众多先知早就已经发出的警告了，更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所预言的中心的内容。耶利米书11章14节经文记载，神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在耶利米书17章4节神又说了，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好，请注意，神说他要使这块美好之地啊变作荒凉。神不仅审判百姓，你看他也审判土地了。今天很多人去到那里，他们却很失望，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听说那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撒迦利亚书的第8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的审判预言是对当年上帝的选民说的，也是对今天所有相信上帝、认识主耶稣的人说的。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如果上帝对属他的子民尚且有如此严厉的审判，那对不信他、不认基督为主的人来说，审判又是怎样的可怕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